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呢，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呢、在你生命里面呢，有一些很深刻的经历、令你呢是即是、刻骨铭心又好，或者是呢令你呢真是呢永世难忘的事情啊？有啊，我分享一样呢，即是我自己当然，即系我谂唔系净系得一件嘅，不过分享一件，即系喺我自己里面咧，都系一个好大影响嘅，就系、是、咧，我试过咧有一次咧，唔见咗个袋，吓唔见咗袋啫，其实系咪？即系咁啊，梗系个袋里面装嗰啲嘢啦，系咪？就系装咗部相机，大相机，唔系轻便嗰啲相机。咁啊，几时唔见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去完旅行唔见，喺个飞机嗰度留低咗。跟住呢是找不回的，跟住呢那次我是问人借了镜头的、这一河一声，那些是弟兄来的，是不是试过或者问人借镜头、再河一样东西，就是我去那么多次旅行，我都有买保险，我就是那次没买到，哇！嗰種震撼，相冇曬，相機冇埋，之餘仲要點啊？仲要賠啦，係咪？你問人借咗鏡頭啊嘛？自此咧，我就冇再問人借鏡頭啦。自此咧，我亦都咧，好少用大相機啦。自此咧。我咧喺飛機上面咧，好少再攞個袋喺我即係膝頭上面，因為你知降落嗰陣時要擺喺凳底啊嘛，係咪？我就唔再咁啦，就永遠都係擺曬喺嗰個機艙上面嗰個行李夾嗰度。亦都自此之後咧，我自己咧每次離開我個位咧，都會望下有冇嘢留低咗喺度咧咁樣。有啲經歷咧，你係覺得係令你即係其實咧嗰次咧，我係去咧日本啊，去大阪，去和歌山。我咧由嗰陣時之後咧，每次聽到大阪同和歌山咧，我個心咧都有一種咧，真係噶，我唔係形容詞嚟噶，我真係有種感受，係我的身體真係有種痛嘅感覺噶，即係唔知係即係個感受太深啦。令到你的身體都有這個反應，很慘痛的一次經歷對我來說、大家可能都會有一些經歷是你很難忘、很刻骨銘心、可能是你和家人的經歷、或者如果你看刻骨銘心，通常都想起什麼拍拖了，是不是、或者是甩拖，或者是怎樣，或者是生活裡面一些事，或者是工作裡面你遇到一些很難堪的事情。今天的講題是刻骨銘心的成長，剛才我都分享我一些的小小，對我來說都不是小的經歷，是很影響我自己。在馬太福音26章31至35節和69至75節這裡去記載，就是彼得他的一次的經歷。刻骨銘心，說得上是刻在什麼骨頭上面，銘刻在你的心靈裡面，形容我們的感受很深刻，我們總會有一些事給我們很深刻，其實這些事情都有些共通點的，即對你來說是很震撼，你沒有想像過的，沒想過會有這樣的結果，超出你的接受的範圍也好，或者是你的想像。有人会这样去讲，就是人都是 要有些经历你才会可以去成长，或者对某些观念你才会去改变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彼得来讲，对彼得来讲都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。在这两个段落的里面，第一段的里面31至35节预言，这个的耶稣预言一班的门徒同埋彼得咧，佢系要跌倒，同埋预言彼得咧三次唔认主。而 第二的段落就是正正去記載了這個彼得，他就是按著耶穌基督所預言的事情來發生，就是三次不認主。我們一起去讀這兩段的經文，馬太福音26章31至35節。那時耶穌對他們說，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，因為經上記著說，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你們去。彼得說，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要倒，我卻永不跌倒。耶穌說，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夜雞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彼得說，我就是必須告和你同死，也總不能不認你。眾門徒都是這樣說。彼得在外面園子裡坐着，有一個侍女前來說，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，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寄出去到了門口，又有一個侍女看見他，就對那人說，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又不承認，並且起誓說，我不認識那個人。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著的人前來對彼得說，你真是他們一黨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。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，我不認得那個人。立時雞就叫了。彼得起雞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他就離了。好，在这两个段落里面，其实呢都是去记载了真整个的由预言到真的去发生。26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呢耶稣去表明他讲完之前一路的教训，而在第二节的里面呢，他也都开展了往后的段落，就是呢人子呢将要呢交在人手中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开始呢进入去呢耶稣受难的篇幅，预言呢自己的受害啦，被出卖和门徒一同去度过这个逾越节和设立这个主餐。三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去讲，就是那时，这个就是当他们完成了这个主餐前往橄榄山的途中，耶稣对门徒的一番的叮嘱的说话。去橄榄山这个途中，这个简短的说话的里面，其实也都充分表现了耶稣对一班门徒那个的关切。耶稣引用了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的一句的说话，指出自己是会受到攻击击打，而门徒是会分散。紧贴着这个段落的下文，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客西马利园耶稣基督的祷告，他向天父求这个苦杯要挪开，但是他却是愿意去顺服。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将要临到在他身上的这个考验，还有要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，对门徒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。他这里要去提醒门徒预备他们的心智。不过在这两个段落里面，由客西马利园和这个预言他们一班门徒要跌倒，其实整班的门徒和彼得他低估了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也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。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会跌倒，他们更加是回应或者是反驳耶稣的提醒。在客西马利园的里面，他们也都没有警醒祷告，其实整个的过程，整个的心态反映着他们的心其实是没有放在心上。在三一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今夜刚刚耶稣就同一班的门徒是度过了这个逾越节，设立了这个主餐。在三十节里面这样去写，他们唱了诗就出发去橄榄山上面， 唱了诗，在逾越节的里面，他们必定会唱诗歌作为他们的完结。而唱的诗歌通常都是这个诗篇里面的赞美诗后面那几段，亦都即是在诗篇的115篇到118篇，通常都是逾越节里面他们很多时候会去唱的一些诗篇。我截录了几节的内容出来。以色列，你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万国，你们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。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那个气氛，对神的颂赞那种的爱慕的心，其实在唱完诗，就正如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跟他唱诗那种的心情，那种对神的热心是充满着火热。就好像我们入营会，我们可能去几天的营会、退休会，或者是几天的读经营这样，我们心中都会充满着火热的，是吧？那种我很想回应神这个的委身，但当你出 cam 的时候，突然间带领那个的牧者就站在你旁边跟你说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要跌倒了。你那个的心情你会觉得怎样？喂，我刚刚才那种愿意委身，你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跌倒，而且是今晚耶稣跟一班门徒说今夜，其实很短，阵间的，其实阵间就会发生这个事情。跌倒原文的里面呢，有这个是使人犯罪，破坏了这个道德的规范，或者是不信，或者呢去信了一些，或者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。在马太福音出现了14次，马可福音出现了8次，路加福音和约翰各出现了2次。在马太福音是出现得最多，我们熟悉的5章29节，右眼使你跌倒的要挖出来丢掉，又或者是11章6节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对于跌倒犯罪，耶稣是严厉的，很斩钉截铁，只眼令到你跌倒吗？挖了出来吧。我们成日都可能会听过的，错就是错，犯罪就是犯罪，犯法就是犯法。没错，上帝是不会对罪视若无睹的，他会追讨人的罪。在出埃及记34章7节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至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拿鸿书1章3节同样是这样说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而且神对罪的愤怒呢是很严重的。巴克在他的著作里面认识神呢，里面这样去表达神对罪那种的愤怒的回应。神对罪是充满了愤怒，神对有违他的圣洁的事情呢产生那种深恶痛绝，是积极去表明神对罪的不喜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令到你是很讨厌的，很讨厌的事情一发生你就立刻哇，怎么会这样的。有趣一点就是我的儿子呢，他很憎啲烟味嘅。但是很大问题一样嘢就是呢，我呢间我屋企呢隔离呢就是酒店嚟嘅。咁啲人呢会点样？其实喺酒店门口呢就食烟咯。咁佢呢一出门口嘅时候呢，或者经过呢，佢呢就好大反应啦。即佢嗰种即刻跑啦，唔知道要匿去边啦，或者匿入去铺头里面啦，跟住就唔知道跑咗边。我们经常都说你不用这么大反应，但我们开始慢慢呢去观察他，我们又问一下人，有人曾经又跟我说他应该对气味是很敏感的，这种敏感是令到他无法去抵抗。我想我们去这样去理解， 神对罪那种的厌恶一样，是不可能跟圣洁神在一起。但纵然神对罪是如此的厌恶，耶稣在这里他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预言彼得和一班门徒要跌倒，可能甚至是会犯罪，但是他仍然表达他的接纳。其实是彼得自己没有办法接纳一路以来发生的事情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耶稣他要预言自己受害、被杀、三日复活。彼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，他这样去讲就说，彼得拉住耶稣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临到你身上。对我们而言，我们对神未必有这种的理解，有时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。有本书叫做《我不理解的上帝》，是一位旧约的学者所写的。他在罪言那里这样去写，就说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？是源自他在一次的晚餐里面的一个讨论，就是讨论一些我们看似是觉得不应该受的苦难。作者讲了一句的说话，我真的不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做。当事情的发生，我们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去做，又或者是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去发生，我们接受不到，又或者我们可能都会好像一班的门徒那样分散。我曾经有段的时间都有离开我教会，因为在我回教会的里面的时候，我的期望在教会里面是不能够达到。当然这个期望不是合乎圣经，但这个也是我慢慢去理解。但有时候当我们去面对着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选择离开、分散。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一班门徒就离开了，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路加福音也记载了门徒分散的一个片段，在24章，有关于两个的门徒，格留巴和另一个门徒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路上面。耶稣明明是知道我们是会分散，有时候我们会跌倒，他很清楚知道。我小个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都听到我爸爸说一句说话，就是你夹起条尾我就知道你想怎样。我心想就是你哪知道那么多、但到我现在做了爸爸的时候，我就深切体会这样的事情。何止他动一下条尾，我想知道就知道他想怎样。他一个眼神，一个环境，我都估到他想怎样。我想神对我们的清楚就好像是这样，只是门徒和彼得不知道，就在他们未跌倒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接纳他们。但是彼得怎样去说呢？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二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大家都没有看到自己，而彼得所说的更加是对自己充满着自信，甚或是自负。他跟其他人去比较，跟其他人去讲，其他人都跌倒我都不会跌倒，其他人失败我都不会失败。他以为自己，又或者他高估了自己，更加的熟灵，超乎其他的人。或者我们都会有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其他人未必好像有自己那样。又或者你会这样想，就是其他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。你会去比较，你会觉得我会比他更爱主，或者我比他优胜，或者他比 其他人更加懂得分辨是非。在现在的情况，社会的情况里面，我们都会面对着很多这个情况，讨论讨论讨论，但我们总会觉得我们是比人家优胜，我们立场比人家正确，我们看得比人家通，我们了解得更加多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同样一样有软弱，一样未必能够看得通看得透。路加福音这样去记载，主又说：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使你们像西密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在这里耶稣用回彼得，他的旧名就是西门，这里也是反映着彼得他要落回去以前的光景里面，回到以往。不单如此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耶稣看为是一个属灵的争战，撒旦很希望得着我们的心。当我们自视很高的时候，撒旦是不是得了我们的心呢？在这里耶稣很好，他知道门徒要跌倒，更加彼得要三次不认他，但是他这样去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。原来耶稣是不断为我们去祈求，盼望我们不至失去信心。假如有个亲人跟你说，或者知道你的弱点，难免都会在事前去提醒你，我已经说过你给你听了，我提过你了，你就是不听，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呢？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的？但是耶稣的回应不是这样，耶稣他是跟他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盼望你不至失去信心。当我们如果面对其他人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是指责还是我们会为他祈祷呢？我们会不会更加好像耶稣这样去表达对对方的信任呢，鼓励呢？他这样说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他没有看死他，他没有看死彼得，他盼望他能够回头，他也相信他可以回头，他更加给任务他，你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我想当我们如果我们要面对着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回想有人这样来去跟我们说，有人会为我们祷告，相信你可以能够渡过到这个的难关，将来你可以祝福其他人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鼓励，好的回应。耶稣不单止是为他们祈祷，其实是更加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，加利利。之前讲到说他们会分散，耶稣已经想了一个地方，预备一个地方，你要他们去聚集重聚的地方。在三十二节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之后，在坟墓的面前，天使对一班的妇女这样去说，快点去告诉你的门徒，快点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耶稣的门徒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有时我们觉得有些事我们是容不下，有时我们会觉得这样会不会是变成一种纵容而不是包容呢？耶稣在这里他为门徒去祈祷，他为到门徒预备地方去重聚，当他们分散的时候可以再回来。有时我们会想，就是其实这个是包容还是纵容呢？看似是一字之差，但呢它是截然不同的意思。在包容的里面，我们是有原谅不计较，但也都遇上自己或者供应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， 我们能够去包容，但亦都盼望他能够回转，耐心等候。纵容是怎样？没理过。我记得我以前呢，中学的时候呢，识有同学，咁啊，佢有个细佬啊，嗰阵时咧，我记得如果冇记错，应该中二或者中三，佢细佬两岁，即系相距好远啊。咁啊，嗰阵时佢开始慢慢学讲嘢啦。咁啊，佢爹哋咧系好中意讲粗口啊。咁呢个两岁嘅小朋友咧，佢就一齐讲咯，真系四只字咁样讲出嚟嘅。跟住咧，哇！我深深惊讶，哇！嘅时候。佢爹哋系点样啊？笑下就算咯。啊，咁细个识讲咯，咁啊。喺度我自己心里面谂，哇！你咁样冇指出，亦都呢个唔系包容，呢个系一个纵容。你咁样笑，其实佢究竟知唔知道系错咧？其实有阵时只系一线之差，但系我哋。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本性的认识，他不是容许纵容我们去犯罪，他仍然是盼望我们回转。但是在回转以先，他是以爱行先，不是因为他将要犯罪跌倒就拒绝他们。彼得很自意骄傲地去说，其他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。但我们看到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这里，彼得三次三句的说话来到去回应其他人认出他是他的门徒。彼得一路跟着他，其实可能真的比其他门徒有信心一点，其他可能走了，但是彼得都有跟到他。但是又正如耶稣所讲，他不认，要这样去讲说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起誓说，我不认识那人，我就发咒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人。这种严重的拒绝，完全地去拒绝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声音就出来，鸡叫的声音，让到彼得去想起，其实耶稣一早知道我们是会在这个光景里面。彼得出去痛哭，在这里面原文要加强这个痛哭的意思，由两个字去组成。痛是说强烈，非常强烈地来到去哭。痛悔在彼得的里面发生，悔改的生命在这个跌倒的里面，在他最深刻的事情的里面去发生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在你生命里面有痛哭的时候。在雅各书这样去写，4:9-10，你们要忧愁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成悲哀，欢乐变成忧愁，务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彼得认清自己的软弱，彼得经历到耶稣对他的爱，在这个预先去预言给他的爱。在彼得前书4:8，这个我相信是彼得他自己亲身经历神对他的爱的表达。在彼得前书4:8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对彼得来说，耶稣基督对他的爱是一个最大的遮掩，对他的过错很大的遮盖。从此亦都认识到耶稣基督对他的接纳。这个亦都是我们所信的上帝，我们的神爱我们每一个的罪人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还 作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不是因为神接纳罪人，今天我们不能够坐在这里。一息间我们会有圣餐，这个圣餐就是代表这一种的爱。当我们在群体里面会有彼此批评，指责对方的错，不能够接纳，不能够包容，我们会不会都去想一想，其实上帝一早已经包容了我们，接纳了我们。在加利利去等彼得，救恩就是这样，等一班的门徒，救恩就是这样去发生。我们可能会因为彼此意见不同，甚至会说出不似与你为伍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去说呢？今天我们去领受这个的圣餐，去纪念主为我们的牺牲的时候，更加我要记住主的性情，他就是这样，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已经接纳了我们，包容了我们。我们能不能够学校主耶稣基督这样去包容对方，去为对方去祷告？我们同低头祷告。回想在这段经文的里面，神有什么事情提醒了你呢？我们会不会好像门徒一样，认为自己不会跌倒呢？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一样，认为自己比其他弟兄姊妹更好呢？今天我们去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承认我们自义的罪，承认我们看自己太高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警醒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只是蒙你悦纳的罪人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我们要看到神，你在我们犯罪以前，你的爱，你的包容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经历你这种的包容，我们同样去包容别人。主，让我们是建立你基督的身体，不是拆毁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要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